我先来讲一下有关于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其实各位应该都在知道，在去年微软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Universal Apps， 叫 Universal Apps。可是呢 ，Universal Apps 听起来会让你有一个误解，是你好像只要开发一次就可以在两个平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它是开发两个平台的专案。OK， 可是它可以节省你的一些时间，因为它有一些共用的东西。那过去呢，还没有 Universal Apps， 你就在 Windows Phone 8.0 的时代。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一方面要写 Store App， 一方面要写 Windows Phone App， 那很不巧，他们又是两个不同的 Framework。Windows Phone 我们通常都称为 Windows Phone CLI Framework， 然后 Store 这边叫做 Windows Runtime Framework， 然后就很惨。好，像我这种用记忆挂，记忆挂就会有个问题，你有些 API 呢是这边的，结果当你写到 Store App 的哪有，那很不幸的，他就会告诉你 Compile 就说我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常常在两个地方写来写去的时候，最后就一团混乱，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那后来有了 Universal App 之后呢，它当然有一些好处。第一个是它的 API 比较统一了，哦，并不是完全统一，各位，它不是完全的，哦，它大概有 90% 的 API 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有 10% 是不一样，这意味着它的 10% 不一样。那它的 UI 也是一样，它的 UI 有分成完全一样的 UI 控制下，然后一样的 UI 的 API， 但是不同的平台的 behavior， 它在不同平台上会有不同行为的控制下，像完全一样的控制项，几乎像 button， 像 text box， 它的行为几乎是完全一样，长得也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可是呢，像 app bar 这种东西，它在两个平台是一样的 SDK， 也就是说你写起来都一样，可是呢，它有不同的 behavior。不同的行为，你看，很明显的就是 secondary 的 command bar， 对不对？你在手机上开发的时候， secondary 的 command bar 是底下拉起来的那一条，文字的那一条选项，我们以前叫做 main item 的地方。那可是呢，如果你在 Windows Store App 上面的时候呢，你的 secondary 的 command 会在哪边？会在你的 command bar 的左边，对不对？你的右边是你的 primary command bar， 你的 secondary command bar 控制项就是在左边，但是它呈现的还是一个 button 的样子。那还有一个例子呢，是 grid view。grid view 也是在两个平台是相同的 API， 但是它有不同的行为。手机的 grid view 怎么排呢？手机的 grid view 是，如果你有四个，它会从左边开始排一，假设只能排两个的话，一，然后往右排二，然后再跳到下一页变成三跟四，往右一二一二三四这种形式。可是如果在Store M 上还有另外一回事，它会变成一二三四，有没有？所以 Preview 在手机上它还是直向扩展，而在平板上还是横向扩展。哦，所以它有一些 API 是会跟它的平台特性完全有关系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独有的 API， 比如说 Search Box， 对不对？你 Store M 上面有很简单的 Search Box 可以用，可是 Windows Phone Runtime 没有。Windows Phone Runtime 并没有 Search Box 这个东西，你必须自己去做。啊，所以我们在考量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要发展一个 Universal App， 我如何去应用平台的特性，又可以节省我的开发时间。对，我要应用平台特性嘛？为什么？很简单 ，Windows Store App 跟 Windows Phone App。天生就有一个非常大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电脑一般习惯性是横向，可是你的手机呢？你手机拿起来的时候，它会是直向的，对不对？你一般习惯性使用一定是直向，所以这就是它天生 layout 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天生就不同。再加上又有众多的不同的解析度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的课需要告诉各位，你如何在这些 UI， 你在做这些所谓共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抉择。好，首先我要介绍的一件事情是，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我想先请问一件事情，各位现在有写 Universal App， 不单是指 Windows Phone 或者 Windows Store， 就是你真的有去开一个 solution 叫做 Universal Apps， 而且有上线的朋友请举手我看一下，就是有上架的朋友，没有吗？太讶异了，他们连你都没有。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各位为什么来听那个？尝鲜是吧？好，那各位曾经开发过 Store App 的请举手。那曾经开发过手机的 App， OK，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重复，也就是说，你们要不就是开发 Phone， 要不就开发 Store App， 所以你这都是分开两个专案做是吗？有尝试着去开过？好，不要说上架，有尝试着去开过 Universal Apps 专案的请举手。也还不少。所以各位会知道一件事情，你 Universal App 专案开起来的时候，这个 solution 里面有多少个 project？ 有三个 project 对不对？第一个 project 叫做 Windows 8.0 嘛，就是 for Store App 的 project。第二个 project 可能就是 Windows Phone 80。For Windows Phone Project， 第三个会有一个叫做 Share Project， 有没有？叫做共用专案。可是其实我觉得共用这件事情常常会让人误解，以为你所有共用的东西都要写在这里。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了解所谓这个共用专案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试它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是，哦，它可能会不会是编译出一个 DLL？ OK 啦，它可能会不会是编译出一个 DLL， 然后让两个去 include 去 reference 有没有加入参考 ？OK， 没有。事实上，它是一个 non-binary output 的档案。也就是说，当你去 compile 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事实上它是 compile 两个专案，一个叫做 Windows 8.0 专案，一个叫 Windows Phone 8.0 专案。那它怎么做？它用一种类似像档案结合的方式，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在 compile Windows 8.0 的时候，对不对？它就开始去找 Shell Project 什么东西，然后就 copy 到我这边来，把档案，它就把两边的档案。整个结合在一起，然后 compile。Windows Phone 也是一样，它把档案结合在一起，然后去 compile。它并不是 compile 了它 ，compile 了它，然后把它引用成 DLL 没有？就是它把它全部档案加在一起，它把它全部的档案加在一起，才去 compile 出来。所以最后事实上，它只会产出两个产品，一个是 Windows， 一个是 Windows Phone。产出。那 API 覆盖率我刚刚讲过了，大概大于90%。这是刚刚讲 API 的东西。好 ，UI 场错，我们刚刚讲的嘛，完全一样的，不同的行为，跟完全不一样的 API， 就是 Device State。那在写它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基本样式表。如果写 WPF 的也知道，会有一个 Generic Example， 对不对？Universal Apps， 也就是说 Windows Runtime， 不管是 Store App 或者 Windows Phone App， 都有自己的 Generic 的 XAML， 藏在某个什么 SDK 的目录下。很快的方法是，你可以看到那个 Syntax 有没有，直接按追到它的 Definition， 就是跑到定义里面去，它就会把那个答案展开给你看。所有的基本样式来自于那，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它的基本样式是两份 XAML。Windows Store App 和 Windows Phone App 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各自独立的 Generic XAML， 是独立的哦。所以于是乎，有一些定义在这边的东西，在那边并不能用。所以你在共用，比如说你想要 share 的里面，你用到这个 resource 的时候，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你切换的时候是正常的，你切换成 Windows Phone 是正常的，结果你把它编辑画面一切成 Windows 的时候就。蚯蚓就出现，告诉你不行，因为事实上他们的 generic XAML 是分开的，这是一个例子。 28.1 里面，它 button 的基本的一些 resource 的定义是这样子。你看它的 color 都是写死的，有没有？它的 color 都是写死的。可是呢，你看 Windows Phone 里面，你会看到它有很多还有 syntax， 有没有？它会根据什么？我们的手机不是可以定白底黑底吗？它会根据那个去切换，所以它的 color 看起来就不是定死。所以在那个 Windows Store 里面是没有 assign color 这件事情，因为你没办法定义这个东西嘛。可是我们在写 phone 的人，常写 phone 的人会知道，我们常常会用 phone assign color。可是这个东西在 Windows Store 并没有， Windows Store 是没有这个玩意的。所以你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在写的时候，你开成 phone 的环境写得很开心的，然后写到最后切成 Windows 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慢哦。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好，然后呢，编辑画面跟隔离哦，就是 Visual Studio 上面提供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如果你的方案，你的档案是在 Shell 里面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切换上面，不论是程式码或者是 Demo Code， 你随时它有一个切换，你可以切换成它现在是 Windows 的模式，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模式。那 IntelliSense 就会改哦，它的 IntelliSense 就会改。好，像现在你看，我现在的模式其实是 Windows。所以各位会看到这个画面上的字，这个是清楚的，对不对？这个被灰掉了。如果当我把它切成 Windows Phone 的时候，会变成它是灰掉，因为我有一个编译指示在前面。啊，这个才是在 Windows Phone 有用的东西。OK，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不同的问题。哦，这个是一个操作上的方便。于是乎，你在写程式码的时候，因为有些 API 啊，真的有时候你写到浑然忘我，你会讲你 API 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来才发现切换回来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连不是 UI 的东西都有不一样的，连不是 UI 的东西都有不一样的。你看 Demo 设计画面也是这样，这其实是同一个 Demo， 当我切换成 Windows 的时候，它上面秀的预览画面就是 Windows 嘛，当我把它切成 Windows Phone 的时候，它的预览画面就会变 Windows Phone。 这个是方便你在设计的时候，那什么东西不能放在 share？ 你不能在 share 里面加入参考，你不能在 share 里面加入参考。你在 share 的那个专案里面按右键加入参考，一口后面。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写多模语，谁用过这个工具 ？RTL-H2。哇，总算有一个东西，有人可以送礼物了，对不对？来，总算有人可以送礼物了。好 ，Multi-Language Tool 产生的东西呢，一定要在分别的专案产生。可是你手写的 Multi-Language 的 resource 是可以在 share， 你自己手批的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用 Multi-Language MVP Toolkit 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分别的地方产生。因为这件笨事其实我做过，我其实就在 Windows 产生，有没有？然后就把它假装聪明的把它 copy 掉，还做了一份那个一样的资料结构，然后把它 copy 到 share 里面，对不起，完全没有用。完全没用，所以你用 Multi-Language Tool 的时候，我想这个 Toolkit 未来可能会改，我不想吧，因为这样子用实在是有点不太合理。参考很合理，因为你会有两种不同的参考。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最近在写一个 App 叫做一直玩一直玩，那我 App 里面用到了 Map， 那 Map 呢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它在 Windows Phone 8.1 里面有那些 Map 绑票，对不对？可是你在 Windows Phone 没有。你要去装 Bitmap SDK， 所以就变成你知道一个要用这个，一个不用这个，所以它参考会分别加出的原因，因为它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统一。希望它有一天可以百分之百统一啊！我有什么希望？好，接着我们要来讲共用的策略。传统上我们会认为共用的东西就是我东西写在 DLL 里面，然后加入参考，对不对？大家都用这个 DLL。这种传统的共用方式其实是一种叫做档案共用的概念。那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写 IOC 的人，你就会反过来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我共用的并不是档案，我共用的是名字。然后我做 refraction， 然后有一个 factory， 从不同的 DLL 里面去产生同一个名称的东西出来， right？所以共用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叫做名称共用，叫做名称共用。 哦，所以共用不是只有档案共用这种意义而已，哦，而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叫做名称共用。而你在写的时候，你几乎会把两种技巧混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幸好我把所有的程式码都放在后面的上了。好，第二个是共用程式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叫做编译指示使用。各位刚刚看到我前面的code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if？ 什么 Windows Phone APP 之类的，对不对？好，当你是 if Windows Phone APP 的时候呢，表示在这个区块的程式码，只有在你是编译 Windows Phone 专案的时候会去执行，会去编译，会去动到它，会去编译它。那如果你这个是专门给 Windows APP 的，就在上面那个 Windows on APP 条件指示使，这个你会常用，尤其你共用程式码的时候，你会常常用。所以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叫做程式码档案共用。我有一个程式码叫做 Custom Message， 它是一个 class， 里面有个 static 的 message。我的 Windows 8.1 呢？跟 Windows Phone 8.1 呢，会去呼叫这个 method， 所以此时我的 Windows 跟 Windows Phone 8.1 在编译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把这个档案引入进来？这叫共用档案，共用程式码的档案。好，你看一下。所以我用到条件编译是不是？条件指示。当我是 Windows Phone 的时候，我会编译这一段。所以它会秀来自 Windows Phone 的讯息。当我是 Windows Store 的时候，它会编译这一段，哦，来自 Windows 8.1 的讯息。所以它们即使面对同一个档案，对不对？它可能会输出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我用了条件指示使。但是大部分你会共用程式码档案的状况，几乎是因为它会产生一样的结果，对不对？其实这个程式码另外一层意义是我们要凸显条件编译是怎么用，哦，条件编译的叙述怎么用。那当然，其实你会常常用到条件编译，因为再次强调，它有10%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10%是不一样的东西。好，哦，所以你的 Windows 跟 Windows 8.1、Windows Phone 8.1里面的程式码几乎一模一样啊。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一个 sample， 它就是呼叫它的，可是它会因为条件编译是产生不同的行为。好，哦，这是共用程式码。因为我们难免什么东西最容易共用程式码，被他妈的，还有一些你去处理网路上的资料，我做 HTTP client 去 get 一些 JSON 或者 XML 的时候，这些行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写成两份程式码？所以我有时候在写 Universal App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其实 Universal App 在强迫一个程式设计师把他的程式码做更好的重构，因为它的架构就是强迫你这么做的嘛。你知道传统的程序设计师，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年纪很幼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 button 里面 copy 另外一个 button 的 code， 有没有？然后你会发现我有80个 button 里面呢，重复的 code 有4000行，对不对？这当然是夸张的比例，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这个行为 ，universal 这种行为，其实就在避免你去养成这种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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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习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你只要把东西写在 shared 里面，哇，你找到它好多字哦，何乐不为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做了，它也在强迫你养成一种写程式重构的习惯，让你去节省时间。好，什么叫程式码名称共用？我把刚刚程式倒过来做，我在 shared 里面放 page，shared 里面放 page， 然后呢？把刚刚两个程式码，刚刚程式码分成两份，用一模一样的类别名称，一样叫 custom message， 对不对？然后分别放在不同的专案，由 share 里面的 page 去扣它。技巧不是单一的，有可能他们两个扣了它，他又去扣两个，有没有？有可能吧，一连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程式码会长什么样子？我没有条件编译了嘛。因为这个程式码就写在 Windows 8.1 的专案里面，我还给它 if Windows Phone APP， 是不是有点神经病？不对吧？对，所以它就是专属 Windows 8.1 的，这是专属 Windows Phone 8.1 的程式码，对。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去扣它的时候，那个 shared 里面的 main page 去呼叫他的时候，他就会分别去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叫做名称的共用，了解我意思吗？哦，所以不要把共用的意义很狭隘的去局限在档案共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想，因为那是最直觉的。那其实我是因为在写某一个 app 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在 take day 之前，其实我那时候在写 take day 的讲义，顺便在写一些 app， 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发现它其实是两个面向。但是胖胖应该知道，就是后来我写完这个文章之后，胖胖就贴了一篇外国人的 link， 写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观点，就是两个面向的共用。好，我们现在来讲共用 page。共用 page 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你知道 page 其实是差异最大的东西，它的 UI 差异很大。我刚才讲了嘛，它是一个横的一个直，对不对？画面的配置也不一样。Default 起来，你知道我太太在看我写 app 的时候，她每次看到我写 Universal App， 然后她看到 Windows Store 版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塞，那个 Windows 上面的字怎么这么大？就是 Windows 上面的标题，它的字都特别大。它 layout 就是有差嘛，它 layout 就是不一样。它的 back button 在哪里？ Windows 的 back button 是软体的 button， 在一般我们都会放在左上角。当然，你也可以整理的客户把它写在右下角，找不到之类的，也可以啊，是不是？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用标准的配置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放在左上角，因为大家都习惯这么放。可是手机的 back 键在哪里呢？手机有 hardware 的 back 键，它有 hardware 的后对键嘛？这个差异是最可怕的，因为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一个是去控制你上面的 button， 一个去控制的是 hardware button 的 event。哦， hardware button 有一个叫做 back button press 的 event， 但是这个 event 只有手机有，因为只有手机才有 hardware back button。所以你在做 page 的时候，有很多的差异要考虑。所以你知道页面档案共用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你要有非常多的 everyday， 它包含连标头都长得不一样啊。一个标头上面有软体 button， 一个没有；一个有 hardware button， 一个没有，对不对？所以它的共用的主要关键就会有这些了。刚刚我讲，一个是 navigation back 的问题，一个是 page 的 title layout 的问题，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page content layout。我要不是写测试code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不是我们深思，而是微软要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制造那个 page？ Page 有个属性叫做 background， 你知道那个 page 的 background 在手机上是有作用，在 Windows Store App 上面，你去设置 page 给 background 它是不一样，不论你设成红色、黄色、蓝色。还是七彩颜色，任何颜色它都可以。很有趣的一点是，事实上在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如果你要设整个 page 的 ground 的时候，你是设在那个 grid 的 ground， 就它第一层的 grid 的 ground 的 background， 而不是 page 的 background。你就设 background 怎么设不出来？我不晓得这到底是 bug 还是怎么回事，我不晓得。可是我猜想这不是 bug，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去看它 default 的 sample。你去看它 default 的 template， Windows Store App 的 background 就是放在 grid 上，而不是放在 page。可是你去看 Windows Phone 手机的端案的 page 上，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争议的东西。为什么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会搞得两边不一样？但是说实话，我那个时候被这个搞了大概快两个小时。好，然后呢，再来，如果你在 Share Project 里面去开 page。就是我要建立一个页面，对不对？它只有 brand， 可是偏偏 brand page 是最糟糕的，对不对？我如果在上这种课，我都会强调一点：你绝对不要用 brand page， 绝对不要用 brand 的 project 去做你的专案，除非你的专案只有一页，除非你的专案只有一个页面，它都不会有 back 的动作，因为 back 的这个动作其实非常复杂 ，back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复杂，以前没那么复杂。如果你写 Windows Phone 8的人，你会觉得它没那么复杂。可是你写到 Windows Phone 8.0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 back 键很复杂。尤其当我最近在做一直玩一直玩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功能是， 你会弹出一个画面，对不对？就是你原来有个画面，会弹出一个表，会把它填。填完之后，你按 back 键，这个会回去。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把 how will back 键的事情处理掉的话，你一按它就回到上一页。不然，如果你用 blank page， 那更惨，一按就是嗨，离开整个 app。哦，所以它现在，但是呢，你会看到它专案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navigation helper， 跟一个东西叫 suspension manager。这个东西在空白专案里面是没有，所以我一般我不会建议用 blank page。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前面所说的预设样式的差异，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有可能会去用到什么 font accent color， 然后编译的时候一边是过一边是错的。好，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都帮各位解决。如果你们要做这种共用 page 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根据我上一张投影片去处理那些事情。你可以根据那个投影片，它有一些重点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对，处理大家那些问题。根据等一下我要讲的事情去处理这些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我们不是有一个扩充功能的选项吗？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就是可以 看那个 Visual Studio Gallery， 因为我都用英文版的，就是 Extension 的 Update 里面呢，你可以去搜寻一个 Universal， 我做了一个样子，我做一个 Template 叫做 Universal Apps Shared Template， 它可以让你直接在 Shared 专案里面共用 Basic Page， 也就是说已经带有 Navigation Handle 的 Helper 的页面，用 Basic Page 减少很多的问题，你可以上去等。然后呢，所以你装好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 Universal App 的 Basic Shared Template， 你可以用那个 Template 开起来之后，然后在页面的 Page 页面里面，你可以在 Shared 里面对开页面，它有一个选项叫做 Shared Page， 这个其实就是 Basic Page， 只是我想办法让它长在 Shared Project 里面，我想办法去改 Template 把它长在那个 Project 里面。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自己做到 OK。可是你如果做的时候，你想参考，知道我怎么做的，你去安装那个 hammer， 去把它的那个一些 resources 的档案，然后把一些 page 档案打开看，你就会知道怎么做的。其实这是根据我前面讲的那些技巧，处理掉那些问题而已。好，页面名称共用，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这张图片拿掉，因为你本来就这么做。根据我们刚刚讲法嘛，页面名称共用是什么？是表示你在 shared 里面去 code 不同的页面嘛，对不对？一个 default 的时候 universal app 只有两种 template， 一个叫做 hub， 一个叫 break。 你开 hub 的时候它写的就是这样，其实你开 break 也是啊，它把 main page 分别写上去，有没有？ Windows 跟 Windows Phone 都分别会有一个 main page， 然后由谁去 code app.xaml.cs 会去 code 这两个，所以这就是名称共用。所以我本来是想把这一张拿掉的，就是因为感觉就不太对称，物理学家我是讲说这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对称。好，再来是共用 demo 的 resources， 我本来是想要现场 demo 一些 code， 这可能来不及。共用 demo 的 resources， 但是幸好的是我 code 真的都写在上。什么叫做 resources？ demo resources， 你可能会写 style。对不对？可能会有 control template， 可能会有 data template， 这些东西你很常共用嘛，对不对？所以它有两种面向，它有两种面向。第一个是你怎么去共用一个资源档案，我可以开一个资源档在这边，然后把它 merge 到在这里，分别去 merge 到。其实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图几乎都会长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共用 XAML 的 resource 有一种最懒的方法是什么？他们知道写在 app.xaml， 最懒的方法，就如果你的资源不多的话，你最懒的方法可以写 app.xaml。那可是写 app.xaml， 各位知道有什么坏处？当你的 app 一漏起来的时候，它就漏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一些并不是到处都用得到的 resources。它的 dictionary 事实上是由 page 来 merge， 这样只会在那个 page 漏起来的时候它才有作用。你不会希望你的 app 是一开起来就散退的， 你看起来一群人就吃完，然后就散退，你应该不会希望这样。所以 APP 冷知识网虽然好用，但是不能常用，而且程式都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很好用，但是你不能常用，因为你常用它就一定会超过它的极限之后，它就会出歹事，它就一定会出事。哦，所以我做了一个 dictionary， 我 dictionary 就写这样子而已，它设计了一个 border style， 那它是这样子，就是黄绿色的底，然后120/120，然后分别用 Windows Phone 80跟 Windows 80来用它。所以其实 Windows 80和 Windows Phone 80的 page 里面，它怎么 merge 呢？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方法，对不对？我有个 dictionary 去 merge 这个 source。啊，我也要跟各位解释一下，如果你习惯写 Windows Phone 80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东西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另外是另外一种写法，对不对？对，它 merge 的时候呢，都叫 source。WPFCY 跟 Windows Phone 看的写法都不一样。真的 WPFCY 跟 Windows Phone 这个 source 的后面的写法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查资料的时候很麻烦，不知道应该看谁的，你把 merge 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在 Windows 80或者 Windows Phone 80放一个 border 的时候，它会做什么动作？它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120/120，然后是黄绿色底的，对。因为我共用同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长这样。资源字典名称共用，就倒过来了。我的配置在这里。当然还有更奇怪的方法是，这里也是 dictionary， 它 merge 它，然后再 merge 回来。好，现在我是由这个配置去用这两个 dictionary，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写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在 share 的时候一样，我是 merge 同一个 dictionary 看起来，但事实上编译的时候它是分别这两个，它是分别这两个，看你编译谁的时候，它就抓谁。所以这时候呢，我把 Windows 8年改了一个东西，它的 background 变成 blue， 背景色变成 blue， 然后这边的背景就是 red， 所以当我的 main page 调整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状况？当我在 run Windows 8的时候，8.1 的时候，它会是蓝色的方块；我在 run Windows Phone 的时候，它会是红色的方块。各位知道这用在哪里吗？其实就是这个，用在一个地方叫做 Grid View。对。Grid View 里面的 Data Template，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通常我们的设计习惯在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 Grid View 的 Data Template 里面的方块是正方形，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你在 Windows 8.1 放正方形是一件很怪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把它两个用一模一样的 Template 去做，这时候就倒过来了，你的 Template 必须存在于它单独的专案。而我们通常在8.1上面的时候呢， Data Grid 用的 Template 要不就是更大的方形，因为120/120在手机上也算很极限的大小了，顶多到150嘛。可是我们在 Windows 8常常会用到250/250，甚至是长方形的，对，因为150/150其实在 Windows 8上面看起来很小，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就必须这样做。所以最常用的在 data template， 你会常常用这种方式，就是倒过来，而你的 page 是共用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个页面去做出两种长相不一样的 data preview， 甚至你可以在两个 data template 设计的时候，因为我这里其实是用的是 style，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data template 可以吗？你甚至可以两个 data template 是长得不一样，显示的资讯不同的，因为像我在做某些东西的时候，它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的排列可能是直向的、纵向的，可是我在 Windows Store 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它的单元是横向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这样子做，把你的 Template 放在个别的专案，然后用同样的手势去用它。哦，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就是要考虑这些东西嘛，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设计？那 我刚刚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业内共用什么时候最好用，你知道吗？当你的应用程式看起来长得一样的时候。各位今天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 QR code， 或是你去download一个东西叫电力坐标，知道吗？那个电力坐标是一个 universal app， 我就是用公用电力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单调的画面，因为它只在做一件事情，你看到电线杆，然后输入电线杆的那个电力编号之后，获得你现在的坐标，经纬度坐标，然后秀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东西。那它唯一的差异是什么？因为 hold 地图的方法不同，但它长相几乎一样，所以当时我在做的时候，我就页面公用，你知道这样我只写了一个页面就完成，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就这个时候你真正体会到 Universal App 的美好。但是后来我在想，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App，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叫做一直玩一直玩，是一个旅游的，它就因为它比较复杂，所以它我用了非常多的技巧，因为它有些时候必须是两个页面完全不一样，有些面时候是两个一样，然后最惨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Map Control 的问题，还得去做一个 Walker 的，哦，所以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混用很多的技巧？因为你很多不同的情境，你不可能在一个方法一体适用，所有的程式设计都是这样的，你没有什么方法是一体适用的，你一定是根据你的 scenario 去改变你的方法。然后再来是 user control 嘛，那一样，其实你知道我其实在做那个 project 的时候，我做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都觉得有点无趣，因为如果前面的道理你听懂了，剩下这些都是多的，都是多的，真的。你只要听懂前面道理，剩下的因为实际的示范，这个一样啊。我是不是做一个 user control 在这里，然后有两边去扣它，哦，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我在 share 里面开了一个 user control， 然后呢，更糟的是它只有这样一行，然后把那个 user control 加进你的背景里面。我发现在 Universal App 里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案例？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我发现在 Universal App 里面 ，user control 的用途变得很大。以往我在写单独的时候，像我以前在写 Windows Phone 8的时候，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 user control 这个东西。反正我什么东西，我就 template 拿改一改，我只能 template 长一点的。我用 user control 很麻烦，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在 Universal 你为了共用的状况的时候，User Control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玩意儿，你甚至可以让它有不同的程式码。等一下下一个例子的时候，它是不是分别参考两个不同的 User Control 的时候，你可以用两个不同的程式码去表决？所以 User Control 在 Universal Apps 的时候，它的重要性反而提升了。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要特别讲一下 User Control 就是这个原因。一样名称共用，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讲到最后的实作，讲完的时候，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两句话。你只要明白一点，明白两件事：第一个 ，Universal Apps 是怎么编译的；第二件事情，共用的意义是哪两样？你只要善加运用这两件事情，就可以既节省你的时间，又可以完成你的 App， 而且好看。完成你的很多目标，这个是 page 在 share， 所以我的 user control 也是放在 share 里面。然后我可以给它两个不同的嘛，一个是黄色前景，一个是红色前景。所以当你这个编译成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它会秀成红色前景；而 Windows 8的时候 ，Windows 8.1 它会秀成黄色的前景。这是 user control 的妙用。后面选择共用模式，你知道它就是两个面向，两个面向你们考量，这跟我们一般在写程式的时候考量一样。我们写程式要先设定什么？你的情境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写 Universal App 的时候有两个最重要的情境。第一个，如果你这件事情是为了要降低开发时间，你不在乎平台的差异， 你应该要用共用答案的方法，没错吧？写一份答案永远比写两份答案的时间快，除错一份答案也比除错两份答案的时间快，对。但是当你要考虑平台特性的时候，你要用的是什么？是名称共用。你这个时候有平台特性的东西，你应该把它分别放在不同专案里面，然后可能你的共用的配置去扣它，或者共用的 method 去扣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map 户外怎么做？我在 share 里面看了一个 wrapper， 这个 wrapper 呢，在编译的时候会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它在编译 Windows Phone 8.0 的时候，它会指向 map controller； 它在编译 Windows 8.1 的时候，它会指向 bitmap SDK。因为它这个就是平台特性的问题嘛，然后可是我又不希望我的 JML 后要写了两份，我只要一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写一个 wrapper， 然后我就签那个 wrapper， 然后反正那个 wrapper 呢，当你在 Windows 8.1 编译的时候，它就会去 call bitmap， 然后当你在 Windows Phone 编译的时候，它就去 call Windows 那个 Windows 本身的 map control，Windows Phone 本身的 map control。好，所以平台特性发挥有一点点。另外的意思就是，当你很不幸的碰到我这种状况，它是两个完全相异的 SDK 的时候，你要做一个 wrapper 去做这种事情，去共用它名称。比如说你的配置共用的看起来都是同样一个叫做 my map 的 class 或者 my map 的 user control， 但是它骨子里却是两回事。可是它有继承一样的行为哦，就是它 click 什么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哦，只是它后面背后比较的不一样。这个就跟我们在写。所以你才可以那样，你要想办法去做一个 adapter， 让它看起来几乎一样，但是后面是两个东西。这个时候就是共用名称的意义。好，最后我想问一件事情：你们今天回去之后，真的会开始写 universal apps 的人，请举手。那位先生举手对半，送你今天的最大奖。那还有哪一位？刚还有哪一位举手？好，各位手上拿到的这一份呢，是由 Skilltree 赞助的奖品，因为你知道我真的不想送这个玩意儿。跟自己玩的。Skilltree 呢，是我们 demo 成立的一个教育中心，各位可以去网上看，我们有开一些课程，那我在里面负责主讲 Ruby， 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 web 开发 MVC 啊，然后一些 JS 的 framework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的课程。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公司，因为我想各位可能里面有一些是公司主，如果你们有兴趣公司内训的话，也可以洽我的经纪人在这边。那当然不是讲你们是要开发，我想应该不会有公司想找这种内训。我的专长是讲 C sharp 基本概念跟物件导向开发。OK， 最后我想请问各位，对我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问？请说。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女歌手。我同时要加一些 CS， 然后要同时做 JavaScript，
同时做，
然后把 JavaScript 的那个 map 加进来，然后但是我背后的一个转头要丢到 CS 的发展里面去。
这样的话，你变成你的那个 CS 的东西，你的主要是用 JavaScript 去开发你的手，然后你 C sharp 那一部分就是要做成 Windows 状态版。就变成另外一个 DLL 的 code， 他现在还没有办法。那当然有另外一种做法，其实是倒过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做跨平台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同时要跨 Android， 同时要跨 iOS 的 Windows Phone， 就跟他们说，他们的其实是一个 Web View， 主要的东西都在 Web View 对不对？然后背后的 coding 外形，然后倒过来 code。 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大概懂要怎么做。
它可以做 external 的 notifier， JavaScript， Windows Phone 上面跟 Windows Store Runtime 上面，它有一个叫做 notify 的功能， external notify， 就是当这个 JavaScript 事件发生之后，它就会 notify。那我这边就可以挂在 C# 里面挂一个 notify 去接这个回应，你知道吗？去接这个 notify。那这个我在哪里用过？就是我在写 YouTube 的时候，用 YouTube 的 HTML5 通常也就是这样的。它播放完的时候，它会 notify 一个事件出来，叫做 stop。那我这边的 C# 里面，我就去接那个 notify， JavaScript notify。然后我接到那个 notify 的时候呢，我再用 C# 去执行我要做的动作，可能我是去扣下一个，下一段的影片，我会上这个影片。它有一个叫做 JavaScript notify 的功能，只是这个功能有一个缺点啊。如果你的 HTML 是写在里面的无所谓，如果你 HTML 是扣外面的话 ，JavaScript 扣外面，或者外部外的 server 的话，它必须要是 HTTPS， 它才会 notify。HTTP 是不会 notify， 但是如果你的 HTML 跟 JavaScript 是包在你的专案里面的 ，That's fine， 没有问题。因为有人一直催我说下课，所以好吧，那我们就下课吧。谢谢各位。